噗噗聊聊是一个属于教育破浪客的节目，我们把教育破浪客最受欢迎的心跳300搬上 Podcast，
每集话题很轻松，来宾超有料，准时收听，教师生活不无聊。
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本节目同步上线翻转教育 Podcast。
噗噗聊聊欢迎企业单位长期或听众朋友小额赞助支持我们，请点选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感谢大家。
我们希望能打座桥，连接没错过的。
欢迎各位收听或收看这一集的噗噗聊聊，我是阿亮校长，
我是小壁虎老师。
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邀请到黄淑娟黄老师，请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两位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市育婴国中黄淑娟老师。大家好。
好简短。
对，是。那淑娟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聊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想说有一句话说，心中有所愿，有所想，你才有勇气飞翔。因为一个导师，像我现在已经教书37年了，哇，37年了。然后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头衔，叫做后母导师。因为当我出去演讲的时候呢，他们都对后母导师很好奇。什么叫后母导师？就是在接人家班级。那我接人家班级很特别，我竟然接了20几年，连续接了20几年，
连续啊，
连续。嘿，然后我37年里面，我34年在当导师，这种经历是真的很少见。而且很特别的，我常常在毕业旅行，因为我对常常在毕业旅行，因为我接的班级通常都3年级的。有时候是2年级的比较少，3年级的比较多，所以我毕业旅行很多次。
在这边我稍微打断一下，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或者是观众们说一下，就是黄淑娟老师是国中老师，所以他们只有3年而已。
对，
国中好像是3年都是会大致上都会同一个老师，
对，对
不像国小2年换一次了，因为3年就刚好带到底的。
那我这种后母导师很特别，就是因为有些班级的小孩子我其实都没有教过。你知道这最难的地方，说你从来都没有教过他们。
我提一个问题，通常你会是在国一阶、国二阶还是国三阶？
我国三阶比较多，国二比较少。
就是人家带了2年以后，你国三才接。
对，国三才接，
而且连续这样过20年，
二十几年。因为我这样数起来，37年里面，我真的带满3年的只有3届。
所以其实你只有1年的时间可以跟这些孩子相处就
对
了。对，这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每一次的时候，刚带的时候，说实话，都说不要再来了，因为好累。因为你知道，带这种班级有个特征，小孩子他一定会比较。他常会用一句话，难为你整个德叔弄安诺，阿里弄安诺。你知道你要收拢人心真的是很难。然后讲熬不熬不拢，给他感觉电视上讲的熬不拢就怕耶，都会虐待前妻的。
春天熬不
平，对，春天熬不平，对对对。好，那这种导师后母导师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讲很卑微，因为你要带这种班级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收拢他们的心，你要花很多的心血。有时候你看到心血花下去，说实在的，你一定要半年里面，甚至要几个月就要收拢人心。
哎，很快，因为你只有1年的时间。
对，1年的时间。
没有，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你们学校怎么那么多后母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机会？
那很特别，你知道早期的时候不是老师会选择什么调校？不然就是，结婚请长假。说实在也有个因缘啊。我去接人家班级的时候，第一个早期的时候是你年轻嘛，你就有本钱，对不对？所以你到这个班级第一个都先希望你去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当后母导师你觉得你很伟大，不是，是因为这个班没有人要接啊。你好好说话，你好说话，你跟你拜托一下，或许不用跟你拜托，这个班你去接。
心太软
啊，就是因为真的是心太软。可是后来的时候呢，我愿意接的原因是因为不忍。我说实话，那时候带一个班级的时候，我是上人家弟弟课，那时候我还带一个3年级的后母导师，然后去上人家班级的时候，那个班我是第一老师，然后我就真的看到一个孩子，你知道特殊生现在就是融合教育都放在普通班里面，
对对对，
那已经行经好多年了。可是这个问题是让整个现在是整个教育界里面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特殊生在班级里面通常都是很弱势的一群。然后如果说今天导师没有去注意，没有去善待他， 其实这家孩子都很可怜。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其实我们不是在善待那个特殊生的孩子，实际上是我们在教育我们怎么班，我们整个班的孩子如何去陪伴这个孩子。我常觉得说，教出一个考试100分的孩子没有什么多了不起，如果说我今天教会一个孩子，他懂得慈悲心，能够包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不缺聪明人，聪明人太多了，有慈悲心的有包容心的孩子太少。所以那时候呢，我去接那个班级的时候，这个孩子事实上他是属于有情绪障碍，智力方面也有我们所谓的就是应该是有轻度。然后当时候呢，你知道有学校有资源班，这个孩子是必须要到资源班上课，但是孩子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资源班上课，所以资源班老师
怕被贴标签。
对，你们知道那个没有人知道说那个孩子他背后要承受多少的苦痛，因为你知道普通班的孩子会教他们启智班，你是启智班的孩子，你知道那个启智班，你知道那个孩子他听得懂你在笑我是启智班的孩子。所以那时候呢，两位资源班的老师要来带他去上课。你看我现在讲这一个 我那个样子，你看我已经60岁了，我跟你讲我还在脑海里面没有放掉。那个孩子抓住门把坐在地上，然后嚎啕大哭，他不要去。糟糕了，每次想到这边我就很难过，真的呢，到现在都还是没办法忘掉。那个资源班老师他拉着他去上课，一个国中生国一生的孩子竟然会哭得那么伤心。然后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那学生竟然说启智班的孩子吵死了。然后我当下我在上课，我真的震撼很大。我一直想说，我如果是他们导师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带这个班的孩子，善待这个孩子。我当时我是真的有这个念头出来，心中这个愿意出来的时候，竟然他们导师二年级的时候请长假，
刚刚好。
对，然后我觉得我心中所愿他真的实现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带这个班教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想好我要怎么带这个班的孩子。这个故事我有写在我书里面。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你知道吗，我在当导师的发现到我实际上业绩不是很好。所谓业绩不是很好，就是我很少带出一中女中的学生，
成绩。
对，我常常去接这个班级的时候，包括我也接过那种中度智障的孩子。这个孩子我本来看到他常常看到他在学务处罚站，然后常常被同学欺负，因为他们都认为他傻傻的，可以欺负，可以骗，可以叫他去做坏事，然后要去承担，就是要到学务处去罚站，就是他。当时候呢，我没有想过说我竟然会去接这个班的导师。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有一句话说，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其实这句话是真的，我到后面才知道说，我每一次于心不忍的时候，然后默默的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实现，他真的是实现。所以连续这样带了20几年，那说实在的，20几年的岁月是真的蛮长的。那有一次我幸好从一年级开始带，其实呢20多年的后母导师，我常在想一件事情，其实我真的在学习。我一直讲孩子是我的导师，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那我碰到孩子的特性的时候，我学习怎么去跟他相处。说实在的，我不是一路都很平顺，因为孩子丢出来的功课有时候真的会招架不住。
所以黄老师在你的教学生涯里面有几次是从一年级开始带的？
3次。
才3次而已。
3次。
所以其他时间都
赖在兼教班级。
那你也没有去当专任教师？
没有，
没有机会。
因为我曾经有一件事情，我想说真的要把它分享出来，就是你知道我带满3年导师的时候，那3年其实我那3次的3年导师，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把20几年的功力全部一年级，就是我从头带起，我一年级开始带，就是我以前用的方法去善待我的孩子。我的班级的孩子很多老师都喜欢来上课，他们并不是说成绩很好，而是这个班级的孩子善良包容，然后呢会互相怎么样啊，关怀同学，就是我们常讲的大手拉小手。所以人家有一句话说，什么样的老师你会带出什么样的班级。所以那带完3年的时候，我想说我也够老了 真的。而且
这三年是间隔还是连续？
没有间隔，连续三年，
三三得九，就九年
了。然后九年
了以后，很长的时间。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笑我说：“你哪家公？我想要退休，拢退休退不掉。啊你啊你个你个要多少做读书？你哪家你阿公？”
那他们我想我嘛，这颗认。
哎啊，啊，其实有一件事情，真的投资者动了脑筋，不然退休，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因为以前哦，只要到大庙。看到那种大神啊的靠我靠被洗被挖靠我靠莫名其妙一直考一直考，那我想说是不是我的工作是在外面、因为有人跟你讲说啊你早就要出来做事情了，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清醒，好，那人都跟你这样讲。那我有一次就到那个我们台中市的松竹寺，那个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那我就跟他讲说我退休齁啊来这边齁跟你插供桌，来这边扫地好不好，折莲花。然后我跟他宝贝给我三个卡杯，不行不行不行，
因为还有任务没有了、
我说那我当专任好不好，卡杯卡杯卡杯没晒，那我当行政好不好，去接行政工作好不好，因为我下来一直叫我接行政、一样
都不要
都不要、那我勉强再问一次阿伯、当导师好不好，想杯想杯想杯、我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相信，哎，观世音菩萨你讲的，那我去蒙人家偷得功课，就我没想到一模一样。那我还是不死心，我再去问一下妈祖。我跟你讲还是一样，我才知道神明是串通好的。
哎，他们有讲好。
对，所以后来我是想 我说实在，因为年纪也大了，在接班级的话其实很辛苦、我竟然去接难度很高的叫做资中班导师。
这是什么、
你看我每次讲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资中班，以为资就是资源，是中途班、中辍班、中就是中辍班、为什么叫资源，是很多人以为说资源是资源班，不是、资源是就是外部的资源，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孩子他们就是各班提报出来需要高关怀的孩子、
高风险、
你就知道
就需要高关怀、
我就说高关怀，我不敢讲高风险、然后就是有中辍之余或者已经中辍了，然后我们常常找学生来上学、通常他们都不来上学、所以我们常常找学生来上学、
一天到晚在找学生就对了，對，
所以这个难度比我以前在后母、
那个高很多了、
对、所以我有一天突然想，我说我不要再当后母了，可是我现在发现到我现在接的后母接的资中班比后母导师还要后母、因为我的学生不多，六七个而已、但是他们来自各班哦，是来自各班，我以前还有一个班底，现在没有，这些孩子有二三年级的，然后来自各班，然后有课才来，我跟你讲、那个五六个学生同时要在开班会的时候，你知道多热闹呢、超热闹，因为每一个孩子负面情绪很高、那个跟你讲话的话是三十斤来给你扯的，老师最重要就是情绪一定要稳定下来、面对这种小孩子的时候你情绪要稳定，他有时候还会跟你分 我现在已经会分的，他心情很好的时候他给你扯到六九有没有，今天情绪很好、
他是用三字经问候的，
他问候他会跟你讲，老师我跟你是麻吉的、我跟你是麻吉，因为他的麻吉的讲的三字经的话是
不一样的啦、语调是不一样的，
对，
那个我懂、
你懂、然后我一想起跟我扯到这大声扯到这带有点怒气的时候你就别吃、因为你知道这个孩子昨天晚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做资中班我发觉到、原来我三十几年的这些经历全部用在这，因为我这是带第二年、挑战性真的很高，再来、还有一个带资中班不是只要有爱心耐心其实还不够，还要有一个挫折感忍耐度你一定要够高、因为你不要以为你给他爱
就
关心他他就会来，没有没有、你真的 有时候要耐住性子啊，还有你要有高度的，不是就 IQ 还要有 EQ， 那孩子在给你扯干胶在给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给你生气的时候我那小伯的时候你一定要稳定下来，情绪要稳定下来，不能跟他起舞，稳定下来，所以发觉到、到了这种年纪在做这种事情发觉我也很开心，因为我每天来做这种事情的话也是人在修 扬。哎，脾气凶啊，当学生在生气在乱骂的时候呢，哎，我反而可以静下来，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再跟他谈。哎，孩子慢慢会发现到我的用的方式跟他以前的导师不一样，或以前他所经历的不一样，因为他一犯错，我们通常都是怎么样，大声斥责。我没有，都停下来，等他来，老师等你十分钟，等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老师今天跟你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嗯，哎。所以其实淑娟老师在他的书里面这些都有写进去的哈，
自重班的项目讲
还
没有
写
进去，
那是另外一本书的故事。不想挑战
了，不想挑战了。哎，不想挑战了。哦，写书真的好累。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出书啊，像这样一本书大概要50000多字差不多。那老师您的里面的故事啊，都是你这样30几年来累积的。累积下来的故事，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有没有什么记录的方法，例如说这些故事你是边写就会边想起来，还是你有另外做一些笔记啊，还是收集他们的故事？
写那本书真的有后面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我读书里面最怕的就是写作文，我总怕写作文。
你跟我一样，我们应该握握手。
真的，
对对对，
我应该写作文的时候，高中国中写作文，那联考考作文写，规身躯拢会流汗，一撇撇出，我根本不可能会写。
他们每次叫我写的时候，我都不想写，
不想写。可是为什么我会写出一本书出来？其实那时候是出现一件事情，你知道我当后母导师这个经历，你知道你是一个没有业绩的人，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存在。所以我说实话。我们学校在颁优良教师奖，我是想摸呀一个，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因为我的孩子不再去学务处罚站，那个人没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孩子不到学务处罚站，没有什么的特别的功劳可功勋可看，因为我没有带出一中女中的孩子很多，而这个孩子不去学校，觉得那没有什么，所以。我不是什么叫优良教师，
存在感不是很强，
没有存在，就是默默，我就真的默默的做我的事情。好，那我觉得说我当导师，我当得很开心，因为那时候其实哈，我很少说就告诉自己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哈很幸福又很神奇，因为我们天天在行善，而且还有薪水可以领，我每次都用这个来告诉自己，没有人看到我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的有一位教务主任，现在是我们的辅导主任，他看到。然后他就推我去报一个奖，叫做金狮奖。但是在报金狮奖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又发了一个愿，有一天我抬头对着老天爷说：“老天爷，你如果觉得说我的教学经验是很好的，教学理念也是对的，你让我走出去，我一定要把我的方法分享给有缘人，让大家能够善待孩子。”你知道那个愿望我发出去的时候。2年时间，我觉得老天在考验我。黄淑娟，你跟我是真的假？我真的是要这样做。可是有人笑我啊，北北东西老师上面听你耶，那边听上面听你讲，他一直说你没有名牌，你没有什么被肯定的，谁会听你的？
是。
结果我们主任竟然他在茫茫人海当中，他竟然注意到我，他就找我去说：“来，你去报一个奖，叫做金狮奖。啊”报金狮奖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写感人的故事，然后你知道这感人的故事就是要写文章，他对我讲是很痛苦的事情啊，写文章。可是当我愿意写的时候，吓死人的，一个礼拜7天，竟然写出7个故事，每天晚上一想到都开始写，哎，还边写还边哭嘞，因为我在回忆我以前发生的那些孩子的过程，尤其里面有一篇叫阿良的孩子，你知道边写边哭，因为那个孩子的那种影像出来了。然后你说我文笔不好，可是当时我就写得很白话，就是一天写一个故事，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它竟然可能的，它就发生了。然后主任说：“来，你去报金狮奖。”没想到就上了，那第一个名牌拿到了。那名牌拿到了以后呢，然后主任跟校长说还有一个奖叫做保家大爱奖，你再去报。好，哦，我想说有一了吗？哎，啊，再拿2个名牌好像不错嘛，
就不难了。
对，那保家大爱奖的时候，他要求的比金狮奖还要更严谨。他除了写文章以外，还要写很多，就是很多的要求就对了。那又在训练了我的文笔。那校长跟主任带我到台北去领这个保家大爱奖，两个都是基督教徒，一个跟我说：“你再去报星云 星云，星云教典范奖，
星云教育
奖，他叫我去报这个。然后校长，我们主任说你去报思铎奖啊。通常这两个奖通常不会同时存在，可是他是时间上有间隔出来。然后我回去以后，好，我本来试看看好了。你知道吗，星云奖跟思铎奖他们有共同特征，就是你要上台，除了要写文笔，要训练文笔，还要上台，你要在上面讲话，讲到让下面的评审感动他们。那后来想想也对啊，我嘴巴讲说我要出去分享，那我要去分享，我如果没有感动别人，谁要听你的？原来这个星云奖跟思铎奖这个过程竟然在训练我的台风，让我上台去，我讲出的话一定要能够感动别人，因为有感动才有行动。那时候我才想说真的很奇妙，而且这两个奖通常很少可以同时得到啊，因为我刚好时间是错开，刚好那一年疫情，疫情爆发，暑假多了两个礼拜，多了两个礼拜时间
可以准备，
可以让我准备星云奖写完，然后再来思铎奖，反正那时间刚刚好。我跟你讲，那结合点连接的多么的巧妙，因为第一个，一个要求你十分钟内讲完，一个要求你三分钟内要讲完，然后我们每天都在练习，每天都在练习，因为我觉得我是全力以赴，我既然要这样讲，我既然发这个音，我就全力以赴，所以这两个奖我又得到了。所以我人生当中你看三年里面得四个奖啊，这四个奖就是我心中所愿，我想走出去，我想把我的一些教学的经验我把它分享出去，因为我试验过了。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面对这些狂飙的孩子？人家常讲说国中生最不好带，我跟你讲实话是真的，因为国小孩子很可爱，国高中生也比较成熟的，
没错、
啊、国中生能跟我这成一欢
那个是一个狂飙期，
对，狂飙期，
因为高中生起码是经过国中的过滤、他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他都已经按部就班好了，
对、而且国中生还有一点他们荷尔蒙作祟
对,
对，青春期也到，刚好在转换期、他们都不听，不太听大人的话。
所以在得了奖以后、出版社就找你出书了吗？
哦，我跟你讲、那个想起来也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为 我觉得出版社愿意找老师出书、都需要勇气的因为没有那么好卖
没有，对对
TA 不多。
我其实在109年的时候，我们主任跟我讲一句话说、你一定要把你的经历写下来，这样子你去演讲完你要听听就忘了，可是书可以看。那109年我真的把书写，就是把我那时候不是要写一些要去那个得奖的这些文章把它整理出来，109年就写完，然后突然就碰到一个高人，高人就是说有修为的人跟我讲、这本书109年不要出来、你这本书出来没有人会理你，没有人会看，三年后就自然而然这本书会出来。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吓到，就是112年，就去年，就三年后，那个时报的主编那杨小姐到育英国中来找我说要帮我出书，你们知道
他主动过来的，
对，我紧张错了，怎么那么灵验，就说三年后，就是真的三，我数真的三年后、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就是一连串都是安排好的感觉、现在回头去看感觉都是安排好的、
对，可是当时在走的时候其实人家说、自己心里想做，所以我就是做下去、可是冥冥中真的有贵人。
那、总编辑找你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有开始写嘛、
其实那时候已经写有一个大概了，
因为起码有七篇呢、你刚
对七篇然后我很感谢那个杨小姐，就是杨主编，她给我方向、要我怎么样写。其实这本书这样出来是大工程是她的，因为她告诉我说我应该怎么样的表达自己，表达那个文章的内容。所以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最感谢的就是
这个小壁虎应该 很有感、他也出过书， 他应该知道出书的那一个过程、
是是是，其实 我觉得我们出书都是、很幸运被看到啦、有时候很多人，其实 很多有才华的人都有，然后有故事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都真的比较幸运是被看见这样。那老师您的书中啊，有 我记得我看完的时候有那个18招哦、就是那个班级经营的那个18招、有没有哪一招你特别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哦、 18招，真的
记得起来吗？武功秘籍18招，老师您看一下，你看有没有哪一集您特别哪一招啦？哪一招特别要推荐给我们？
哦，有一招就叫简易法庭，那是真的是我自己发明的。
简易法庭，
什么叫简易法庭？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国中生很容易，那个我们讲荷尔蒙作祟，很容易起冲突。那起冲突当中的时候，我们以前的处理方式就是哈，这么就打击得去处罚。那时候我又发现一件事情，处罚很快，错误就处罚，不等于一定是顺从，不见得会顺从。因为你 一旦处罚他的话，他错误的这个想法他一直会锁在心里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你这样子为什么做错。那时候因为代班的时候常会发生小孩子起冲突，那起冲突的时候呢，我第一件事情我不会送学务出去处理，我自己的班级我自己处理，然后处理的方式我一定要找课余时间，然后我就坐在讲台前面
开庭，
对，坐在讲台前面，那两个吵架已经事出必有因，那我就会请对方找证人，被告被害找证人，然后就是来咯，来让我让他们陈述，被害人先陈述你所受到的委屈是什么，好，然后被告人听到你那个委屈在这里，那你的确对人家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证人要证明说被害人讲的事情是真的，然后让被告人知道说你这样造成别人很大困扰，别人很难过，当然当下的时候被害人来找我说我一定会先谢谢老师，知道你委屈了，老师谢谢，老师一定会处理，好，等一下老师课时一定会帮你处理，还给你公道，然后这样子处理的时候，第一个被告人知道说被害人内心里面的想法，你这样子真的造成我不舒服的感觉，来被告人就是都鞠躬跟对方道歉，好，完了以后呢，被告人一定会讲事出必有因嘛，老师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因为他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说表面上看到了好像是被害人被欺负，可是你如果往里面探讨的话，被告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原来事出必有因，他也曾经被他欺负过，所以他们叫冤冤相报。好，那静下来冷静下来的话，就会把事情 陈述出来，陈述出来的时候做什么呢，我问他们一句话，好，双方都有错嘛，来处理方式，一两个老师都处罚，好，因为你伤害别人，他也被曾经被你伤害，要处理两个都处理，第二个方法两个都互相谅解对方，然后用卡刀熊嘛，怎样，当然是后面啦，当然是说不要都好，那不要哈，你们说的，来证人，证人，我为什么要找证人，因为口说无凭啊，你说不报复了，好，因为我没有处罚他，因为你知道我们若处罚一个孩子，你知道我们老师走出门去，那个孩子被处罚的一定会找他算账，上去老师说的你好好给我们没，那个怨绝对会再继续结下去，那我当下这样处理方式，好，来说好都不处罚，对不对，来证人在旁边，好，还会写东西哦，写证明哦，啊，我还拿印泥来哦，
写判决书，
哎，印泥来哦，盖章，你们跟双方讲好了，我保护对方，好，啊，我现在是法官，老师已经断定了，你两个说好，没报仇了，好，啊，但是就这样刷去，但是我知道没那么容易，因为一个长期被欺负的孩子，他都总觉得别人都是针对他，所以那种刚好是刺猬型的孩子，他随时随地都觉得人家在对他不好，所以像这种孩子呢，我里面有写，我对待这个孩子我真的是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因为要让他谅解别人没那么容易，啊，一般的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啊，正点嘛，他的罚站，
对，
我们的处罚，我处理学生犯错我跟别人不一样，他犯错我陪他，比如说个记个他也不听啊，妹妹罚站那个躲在找他人了，啊，最糟糕就罚抄写，啊，抄写那时候我下次我不要再骂人家什么，你们发觉到那个没有用，而且好像要加深他的那个什么，加深他的怨气，
怒气越生气，
你知道吗，老师喜欢罚学生抄心经，你知道吗，那个学生边抄心经边写边骂，抄心经的目的是要让孩子能够静下，可是一个国中生他对心经的内容他其实不了解，因为他是被罚，我是很滑的，不是我真的静下心在抄心经在修养心性，一起用处罚
反而有反效果，
哦，拿下拿美拿下拿美，所以他们说最讨厌什么，最讨厌心经，哦，那不是反效果吗，所以那时候我是陪伴小孩子，比如说他做错事情给他在塞厕所， 把那间厕所最脏的去洗干净。啊，伊咧洗阵，我搁在边啊，甲学了。哦，你很棒嘞！迄厕所在泰哥，你甲洗啊，遮清气。嘿啊，人阿咧上厕所诶，一定会感谢你，把厕所扫了这干净。可事实上，我在处罚他嘞，处罚他犯错事情要付出代价。我处理学生的方式比别人花更多时间，
因为你有陪他了，
陪伴
不是只有责备
责备
这样子，
而且陪伴他的时候，顺便跟他聊。啊，聊的时候就骂孩子，因为他是老师，没有在用那种斥责或那种怒气来对待他。你的态度是很和缓的，孩子的心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然后他也会说出来：“老师，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有时候你听完以后，你才知道，原来都事出必有因。不是单一我们眼睛看到的孩子可恶的地方，其实他有他无奈的地方。
今天非常谢谢淑娟老师。好，事出必有因很重要，
对，
有怨就有利。
是。哎，其实因为我做一个总结好了，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是目前是国二，就是国中生，所以我听完了以后，我都觉得非常的能够理解那个小孩的那一些心理跟的想法啦。像他们真的是很容易暴躁易怒，然后其实真的是事出必有因。那一开始我不太理解的时候，我都会直接骂他，我都说那就是你的错啊，好真的。但是我后来也跟老师一样，就转移他的注意力，例如说我们收个房间，把那个什么擦干净，那他就会开始讲出他的为什么这样做的那个理由。对，那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其实都太强调快速，跟太强调一个成绩啦，或者你的表现啊，但是我们都很少时间去静下心来去听听孩子说什么这样。对，所以今天淑娟老师带给我们这个很棒的想法哦，就是我们要仔细的去陪孩子，然后去听他们心中的想法，让他说出来这样。对，
如果对淑娟的老师的故事有兴趣的，可以参考这本老师我可以抱你吗？
对呀，不对啦，老师我可以抱，对了
哪里到底有问题？是施暴
是吗？对不起，
里面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各位老师们可以看一看，也可以参考一下淑娟老师在班级上面的经营的经验。
喜欢噗噗聊聊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到 YT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可以到 Pocket 下方给我们五星好评哦。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拜拜，
拜拜。热情奔跑，所有梦。